我记得上个星期这个时间，上个星期去年的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呢，今天不应该我讲到的，因为今天母亲节，是不是？记得哦，是不是母亲应该休息了？可是我们今天很荣幸，在粤语崇拜请了，蔡师母来跟我们分享，那我又破例了，请那个姊妹来分享。大家好，母亲节快乐。我家呢，后园，种了一些东西，其中呢，就是这个我可以送给你们，若是要的话。曾经有人给过我这个叫做粉丝瓜，啊，是粉丝瓜，知道吗？那个瓜你打开呢，就有点像粉丝这样的感觉，可以煮，可以拿来煮汤，非常好的，就像汤里面已经放了粉丝这样的感觉。给了我一个呢，我一直没吃，到后来我跟我先生说，这个差不多一年半了，就把它埋在土里吧，把它打破了就埋在土里，它就长了很多这样的一些的小小的这个树，所以现在慢慢长大了，我就觉得呢，好像算起来很多，我也送过给别人，算起来有十几棵了，所以我就觉得华语崇拜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后园可以种一些东西的，天气也比较好的，我就可以割爱的送给你们一点，剩下两颗我自己留下来。我家里也种了这佛手瓜，总共有四颗，现在呢天气不是太好，可是还是长得蛮大了，这么大了，这个我很喜欢看着它们成长，尤其这个丝瓜呢，我种过了，它长大了以后就把我整个后园呢都铺上了绿绿的，因为它是不需要放那个就是什么架子让它长出来，那佛手瓜就要，可是这个瓜呢它盘旋在地上，所以把我的后园，若是两棵的话，就把我的后园呢就铺满满绿色，而且呢你会发现一棵又长大了，又一棵长大了，很开心，很容易长的。这样好了，我打一个广告，若是你们要的话呢，前五个人 OK 你告诉我，我帮你再种一个星期，下个星期你们就跟我要，我就送给你们，好吗？我就放在泥土里面送给你们，我们大家可以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瓜呢很容易长，很容易长。它你看它长得很健康的，就在我后园的那个泥土。我昨天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就把它罩起来，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树，这个小小的。种子是蛮大的 ，OK， 好像西瓜种这样，可是呢，它会长大成熟结果子。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到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它是非常小的种子，可是它一定会长大，长到就是树这样的这么长大。它有差不多12-13尺这么高，若是我们它应该没有花，可是一般上我们说就开花结果了 ，OK， 就像我这些树可以结果子的，因为它有生命力在里面。两个月前，我跟大家讲过马太福音的13章的其中一个比喻，在比喻里面，描述的非常清楚。马太福音13章里面总共有7个比喻，有好几个比喻呢是没有解释，而且是两节的。今天我就跟大家来思想一个没有解释的比喻，耶稣这么讲，都听得明白。所以我等一下问大家听得明白，我们就可以结束了，今天就可以早一点出去吃饭了哈。你听不明白，我就多解释一点点。好，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记在这个马太福音13章31-32节，就是两节的经文。 这里说耶稣又是个比喻对他们说，那个时候耶稣是在海边，十三章的七个比喻当中大部分都是在海边讲的，剩下后面的几个呢，他们就进了房子，所以耶稣又开始继续的讲天国的比喻，都是讲到天国的比喻。那为什么天国的比喻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天国是怎么样？因为天国里面的信息，里面的真理要我们去认识的太丰富了。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七个比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这个耶稣讲的天国比喻都是从四面八方不同的角度给我们想象中去领受耶稣所讲的天国，就是这样从地面上的比喻我们认识天上的真理。耶稣又是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的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嗅在它的枝上。明白了吗？看了这看了这两节的经文，是不是明白了？很明白，很明白哦。那个温博士他点点头，那就表示我们可以散会了哦。这两节的经文呢，我们若是看一看这个种子，总之我曾经去过以色列，可是我没有注意看，我也没有看到它的树长得有多大。可是当我从这个电脑里面 Google 看到的时候呢，都大同小异的，就是讲到芥菜种是非常小，而且它会长到像树，或者是称为是树的这样的一棵树。好，我们就很简单的先来讲比喻的。多谢牧师，多谢，谢谢牧师。牧师给的一定要打开喝。这个是我的毛病哦，每一次早上很想喝一杯咖啡，放一点甜，放一点糖，它就这样了，就是有问题，所以下次不要喝咖啡了。好，我们看一看解说，很快的，我跟大家先讲，我觉得我想要重点呢，就是讲到那个应用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OK。听这里说比喻的解释，一粒的芥菜种，耶稣在这里说到一粒的芥菜种比百种的种子还要小，就是小的微不足道的，甚至呢有时候呢好像你有白内障的话呢，眼睛白内障都看不清楚的，对不对？因为太小了。种在田里就表示呢，这个粒种子一定要放在适合的地方，就像上一次我跟大家讲过，我们要松土，把我们的心田预备好，让种子上帝的道放在我们的心中，它就会发芽。而且我们要在哪个地方呢，好好的去放营养啊，就在那边注意啊，不要给一些虫啊鸟来吃。所以呢是种在田里，这里讲到的天国比喻不是那个种子，是说到呢种子若放在田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把神天国的真理，神天国的道接受在我们的心中，好好的放在我们的心田当中，它是白体里最小的，最小，可是它有生命，能够生长是因为它有生命。即或你把那个种子放了，就像我放了一年半两年都没吃那个瓜了，差不多坏了，我就种在田里，它就开始长大了，因为它有生命。除了种子之外，你说钻石，我买了个钻石很贵的，我种下去吧，以后生钻石出来，那是绝对不可能，因为它贵，没有生命。所以呢，白体中最小的，可是它有生命，所以能长成长大。他说长起来了，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 这里的小节呢，我想我就不解释啊。有些人说怎么会变成菜呢？树变成菜，这些我想我不解释，我会把重要的中心思想跟大家来解释就够了。所以呢，是说长大了，因为它有生命，它长大了，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这个是长大的必然性。那是有种子有生命，不长大才是有问题。所以我说我后园的那个种子种上去了以后它就开始了。我觉得，我不是觉得，我肯定100%的肯定，因为它有生命，它一定会长大。长大了以后还有长出很多的丝瓜出来，就是粉丝瓜出来，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OK， 他说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树枝上，秀或者是书啊，应该在这里读树，树在住宿呀。 OK， 带出无限的祝福。 OK， 我等一下再解释我这个所讲的比喻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知道投资，比如我们希望今年我们只是把5000块放在投资里面，投资的好，你不摸它，你不动它，20年之后可能变成了10万块钱，也有这个大可能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小能够变大，可是那个是不保证。可是树里面耶稣用了芥菜种的比喻呢，就表示它是因为有生命，它绝对会长成。那其中这个里面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我把不同的说法呢把它融合在一起，让大家比较明白的呢，我是这么写：天国的真理，因为讲的都是天国的事情，天国的真理呢被种在人的心田，有成长的潜力，有外表的扩张。意思就是说它很小，它放在心田呢是没人知道的，可是它有表现出来的，等到有一天呢，它的表现呢会成为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就是天国。神说到天国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形容这些，表示天国呢是会扩张会长大的。好，我们看看有很多不同的见解。为什么不同的见解呢？因为三本福音书也是用2节到3节来讲到耶稣讲的这个芥菜种的比喻的这个记载，没有解释。所以没有解释的时候呢，就给很多的解经家或者像我们看圣经的人呢，我们就有很多空间的想象了。我们空间的想象，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真理来去配合它。会不会是绝对是这样的说法呢？可是若是讲到应用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经文去看，来引用这一段的经文，因为它没有太多的解释。比如我们说，若是我们看到不同的见解，与天国的真理有关系的多方面应用，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到他是讲福音。当一个人把上帝的福音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做他生命救主的时候，这个福音本来就是大能，对不对？圣经说福音本身就是大能，大能的话就有影响力，他会成长，他影响。那我就想到我接受主呢，就是我妈妈的姐妹当中第七的最小的阿姨，她第一个接受主。她接受主的时候，我们什么叫做基督教我们都不认识，什么叫做耶稣我们也不认识。她的父亲就是我的外公，非常的反对，他说洋教是不能，你不能去信这些东西的。可是她的生命非常大的改变，改变到有一天神呼召了他做传道人，他就跟家里的人说我要去读神学。那这样的话父亲怎么说？跟你断绝关系了，之前的时候你是信主可以呀， 你就不做我的女儿，你就做我的工人好了。你吃饭的时候呢，对不起，不能跟我同台做饭，你就去后面跟印尼工人一起吃饭。他就这么做。等到他接受主了以后，上帝呼召他传福音的时候呢，爸爸就跟他说，要吗脱离关系，不要吗你就不要信主。可是他坚持，他坚持。所以从那个时候他读神学的时候呢，就把我们，就是把所有的他的侄儿侄女们全部带去教会，就把我们，那个时候我小小差不多十岁我就去教会了，我十二岁就跟着他去传福音了，因为他是神学生，他去乡下，我就跟着他骑脚踏车，他一个脚踏车，我一个脚踏车，我这样的开始呢，就也被上帝呼召了。我十四岁的时候，我就告诉主说：“主啊，这个可以改变生命的事工呢，我要投资生命。”那个时候我就跟上帝这么讲。所以我阿姨呢，她把她的除了一个大姐跟一个哥哥，他们只有一个哥哥，哥哥是信了主，可是后来又不去教会。除了之外呢，五个姊妹的丈夫，五个姊妹的孩子全部信了主。我算一算，不要说再下太多的几代，就是他跟他的侄女侄儿们跟他的一辈信了主三十多个人。你说福音是不是大呢？福音是大呢。我们可以从福音的角度去讲到，就像芥菜种一样。我们也可以从哪里，我们可以说到教会的扩展力。以前开始教会的时候，在哥林多，在哪里，以弗所，保罗开始教会的时候是最初步的。之后呢，你看到今天成千上万的教会不断地在发展，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它有生命的，它可以继续的扩展，他可以继续的把上帝的道呢，去影响更多的人来接近主，来相信我们的主。那扩张力呢，这个教会的扩展力呢，是没有办法去阻止，甚至地下教会有一些共产国家的，照样的不是叫做教会，可是就是属于上帝的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教会继续的在成长。我们也可以很从宣教的角度去说到，上帝的国就像宣教这样的继续的扩展，是不是？是。从耶稣的门徒开始，把福音传到小亚细亚，直接一直往外面去，到了欧洲，从欧洲又传到了东南亚去。之后呢，东南亚就开始复兴了，有很多传道人，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福音一直在传，宣教的工作呢一直在普及世界。甚至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哪一些宣教地方还没有把福音传到他们当中的呢，我们就呼召上帝请用我们去到 UUPG 的，去到那个去到那个根本没有福音的地方，我们要去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宣教去讲。所以因为我们只是可以用内容耶稣所讲的来去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从信心的角度去说，当一个人接受主了以后，他接受主了以后呢，在生命当中没有人看得见的，可是当他对上帝的信心继续成长的时候，第一，先开始改变了他生命所有的个性跟所有的一切，之后家人就开始认识了，家人开始认识，同事知道了，所以这一切的生命不断的去扩展。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要讲的是最后一个。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最后一个呢？我就觉得信心若是我们正确的，是耶稣所认为的真信心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是一定要改变的。改变，所有改变的生命聚在一起，就在进门教会里面，你说这个动力应该很大吗？应该是爆炸性的动力。若是我们的信心放在正确的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是耶稣所讲的那个就像芥菜种这样的话呢，它会成为教会，也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我只敢说我现在用的经文呢是应用式的，来去学习，来看一看这个芥菜中耶稣所讲的这个这么有力量的小小的种子，却能够不要轻忽它，不要太过不注意到它，原来它是这么大的，能够影响我们生命的这个。所以我用这个呢，因为耶稣曾经两次引用芥菜种的信心来去做一个对比，让我们能够知道虽然百体中的百种中的最小，可是它却能够移山，它能够倒海。第一个是在路加福音17章的第6节，这里说你们若有信心，耶稣说的，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的芥菜种，一粒而已，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这棵树也必听从你们。另外一个呢，耶稣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时间也说了这样的一个话，在马太福音17章的20节，他告诉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的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从这两段的经文来说呢，我们就看见原来信心，真信心是耶稣所讲的这种芥菜种的种在田里的真信心呢，能够发出一些爆炸力的影响力，就像它可以变成很大棵的树一样的一个例子。所以耶稣到底在这里指的是什么信心呢？到底我今天做基督徒，我的信心是我的学习信心的成长呢，是不是正确呢？我又是觉得若是讲到信心的学习呢，好多方面可以去解释，好多层次可以去介绍的。可是我呢，想用一个希望大家能够从讲当中呢，去把很抽象的事情呢，试试看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信心，我们是要看信心的对象是谁。很多人很有信心，甚至很多人说我对飞机师 pilot 我很有信心，所以我就上飞机了。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文凭，我也不知道他飞行的记录有多少。我大胆地告诉印尼的家人说，请你们在明天的下午6点半来接飞机，因为我绝对相信，我有信心我可以抵达那个地方。我们都是可以用很多的例子，可是那个对象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一粒芥菜种住在心田里面，种在心田里面，能够发芽长大，甚至是爆炸力的那个力量的话呢，这个信心的对象到底是谁呢？ OK， 圣经里面呢有讲到希伯来书12章第2节，请大家一起读，请姊妹读，弟兄呢，姊妹先读，弟兄呢就读下面的新译本，好吧，请读。后来昨天我好像跟 Robin 在处前天在处理这个东西的时候，好像不是新译本，是英文的那个，我已经写在你们那个里面的可能是最后的 conclusion 那结论那个地方，是从英文直译翻译中文的那个。他说呢，为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跟成终的耶稣，那表示信心的开始是从耶稣的身上出来，信心的成果也是从耶稣的身上发出来的。专一的这里解释就是你要专一的注视耶稣， 我们的信心注视的对象就是耶稣，就是那位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希伯来说十二章里面整篇的这个经文呢，都是讲到信心，就引用了非常多旧约时代那些的信心的伟人，他们怎么信神，而他们在神的身上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刚才我们唱一这个敬拜团带我们唱的一首歌呢，我们大家唱得很好，他们两位带得非常好，加上那个 Simon 的唱歌非常好，音乐也非常好，我觉得。所以唱的时候呢，就有一首诗歌说一生爱你，大家唱得非常的肯定，一生爱你，我就是一生敬拜你，我就是一生呢赞美你，我就是一生的荣耀你。若是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我们越多的认识耶稣，我们就越敢唱这首歌。若是我们越多的从圣经里面去发掘这个对象，他是真理的源头，他是爱的源头，他是给我生命的那一位，他是救赎我的一位，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那一位的时候呢，你就很敢的，因为你认识他，因为你从圣经里面挖掘到他，所以你就敢这么说的，把你的生命投在他的身上，就是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的敬拜你。问题是我们唱是唱了，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生命是一生的放在耶稣的身上吗？成为我们一生当中的追求跟一个目标吗？就是为了他吗？ OK， 当我们看到信心的对象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对象我们先要对，我是觉得弟兄姊妹来到这里的，你们都说我对了，就是耶稣。那信心的内涵呢，也可以说帮助你的信心成长的那些东西呢，你不能够说我知道了我就够了，不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我现在不想信心的内涵先，信心的对象，我们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当有人告诉我说呢，你能不能带领这个星期的对你们说啊，比如张牧师跟你们说，这个星期三你能来祷告会，你就看看时间表，你说可以，你可不可以分享？可以，因为分享呢对我来说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你觉得信心是什么？我敢啊，我觉得很舒服，很 feel comfortable， 所以我答应你。你说某某个人你们能不能来讲道，哎，讲道啊，我觉得我没有这个信心。牧师说你可以的，我就觉得你各方面都非常好，我可以帮助你，我可以提拔你，或者是让你有机会去学习，或者你已经是神学生，哎，我不是在讲 David 哦。 OK， 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想了以后讲到没有问题嘛，我可以啊，所以你就说好，我可以，我有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呢，就是我能不能。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信心很自然的，我们就回到我能不能。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我们很自然的就觉得这个信心呢，是因为我经历过，所以我经历，我曾经讲过道，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这个信心呢，就觉得因为我敢。还有信心呢，有一些人这么讲，有一些人的信心呢是一厢情愿。一厢情愿的信心呢，就是很多时候害死我们的。就是说，有一个姊妹身上有一个不能够被医治的病，我们就叫主 主啊，你可以的，你可以依他的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可以的。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上帝的心意，而我们呢，就用我们认为的那种的态度呢，就是向神祈求这些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后来就说，我还是有信心的，我也进士祷告啊，怎么上帝不听我的祷告呢？所以有一些人就很多的这个失败跟一些的挫折感。好，我们就再继续看信心的内涵。我们很感谢上帝，最低限度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到了教会来敬拜，那表示呢我们很想认识耶稣，表示呢我已经认识了耶稣，也表示了我已经接受了耶稣，我跟耶稣有关系了。这个是最初步，不管用任何的方法，有一天呢你就认识了原来这一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有人告诉我，所以我就过来了。我认识了他，我很有信心，他告诉我说他会赦免我的罪，他也告诉我说我今天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可是继续下去，我们要怎么帮助我们的信心再加强再加强？若是不再加强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顶不住世界给我们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失败了。所以刚才我说最初步那个地方呢，是表示你跟你的耶稣，你跟你的主已经勾上了关系，这关系是最重要，就是最开始的起步。可是关系开始的时候，你要更多的认识那个人，像你认识个女孩子一样，你跟她认识了，你说我们能不能开始做朋友，可以了，你就开始出去，你就要多一点认识她。若是你跟辅导说，你说赵牧师啊，我们认识了，我们就是久而久之吃一个饭，多久了？半个月，我们就要结婚了。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认识他多少啊？你用多少时间真的进入他的家庭里面去认识呢？你要认识一个人，你要把你的终身托付给他的话，你一定要多一点认识他，对不对先？是吗？那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一个有人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的神，而呢他就是我一生的归宿，就够了。你说那又怎么样呢？哦，可以，我就是偶尔参加查经班，我偶尔呢来崇拜，或者每一个星期都来崇拜。那你就告诉我们说你是真的有信心，我就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信心刚才我们说对象是耶稣，当你愿意去认识耶稣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帮助你认定这一位就是你终身所爱终身所敬拜的。信心你跟他有关系了以后呢，你要继续保持跟他有那种的关系，你要继续的在他的话语当中，他在地面上所行所做的一些事情，你要多一点深入去了解跟研究，你就发现原来他真的是真理，我信得过他了。当你知道他是真理的时候，你说我的生命要投靠他，我的一生就是他投靠他，因为他是神。当他是神的时候，你投靠了他以后，你还要继续什么？要继续不断的在他的话语当中去明白他，了解他。当我们继续在耶稣的身上去挖掘更多他的保证，他的吩咐，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又加强了。所谓的加强就增加了，让我们对他敢做敢当，还有这一些他对我们的爱，爱我们到底的那种的爱呢，让我们呢就能够不断佩服，而且我们信得过他就是这样的代事人。不单是这样，我看我有写吗？所以呢你就相信了，你还要继续去学习。 我们的根基对耶稣这个对象的信心，是因为我们相信他越多，因为我们去了解他更多之后呢，他要改变我们的，我们会顺服。若是一个人他，你很信任他的，他叫你做什么你都会做的。我先生的弟弟呢，是在市政府那边做那个水管啊这些的东西，他是非常手很巧，什么都可以做的。我们的后援呢就开始要整修，很多木都坏掉了。我先生就问他的弟弟，你什么时候可以来帮忙？他弟弟说，我早下班我才来，没有就不能来。他一东西工作就一直放在那边了。可是他弟弟有一天跟他说，嘿，你把所有的什么什么东西全部挖出来丢掉它先，你再去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他信吗？他信啊，因为他知道他弟弟可以帮忙啊。以前我们搬进来也是他弟弟帮的，所以他就去做。当我们越认识这个对象耶稣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从牧师的教导，从查经班里面去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去让我们自己去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越相信他，我们越愿意遵循他告诉我们的东西。若是我说我信了，我接受耶稣做上帝的儿女就够了，我跟你讲，你那个信心是非常肤浅的。因为你的对象是耶稣，你不太够认识他。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是胜过世界的，胜过世界。你说世界这么伟大，世界这么多的试探，世界这么多的引诱，这么多的灾难，这么多的病痛，我怎么可以胜过他呢？可是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信心让我们可以胜过世界。当一个人对他所相信的对象越多认识，也愿意开始有什么事情去请教他、投靠他，还有呢，相信他，继续从他的话、他的命令、他的要求来去圣经的话语去要求之后呢，要有顺服。所以雅各书一直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对不对？因为信心跟行为一定是出来的。你有信心，你就是有那种的行为，你信得过，你就有那种信得过的行为出来。我再说了，我曾经在加勒团契，我在预备这篇讲章，我在加勒团契透露了一些东西。我说弟兄姊妹，我们要信主要好好的信，因为我们的时间太短，所以要好好的信，就很认真的去认识我们这个对象。你告诉我，我什么都不用了，我来教会就好了，我就有信心。我告诉你，这种信心是肤浅，而且是站不稳的。就像个种子，你没有放在金田里面，让它培育它，用不同的方式让它长大一样。你说我有信心做这个事情啊，我看起来我都就怕怕的。你的信心从哪里来？你的信心就是因为你敢，是因为你曾经有一次的经验，你的信心因为牧师告诉你说什么你就去做了。所以信心的应用是什么？信心的应用不是我能多少，乃是我相信的耶稣他是谁。所以你越认识他，他是谁的时候，你就敢的投告他，我不能，你能。有一个小朋友做错了一点点事情，他回去哭着跟爸爸说，爸爸，我做错了一些事情，求你原谅我，可是学校要我把你带去，他要告诉你我的丑事，怎么办呢？爸爸说没关系，他说我就知道你会的啦，爸爸你真是演讲家，你是很会讲话的嘛，一定没事的。爸爸就看着他，又好笑又好气。时间到了，去到校长办公室门口，他就问孩子，孩子你怕吗？我怕什么呢？是你讲话嘛，不是我， 是因为你。我们在地面上，我们也不敢说我们的信心是一定充满对耶稣的认识肯定的，所以呢，回到最初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在他的话语当中，一定要下功夫，认识这位你相信的对象值得信度多少。你没有看圣经，我没有看圣经，多时间的时候看，没时间就不能看，不看圣经的时候，那一个信心呢，你只能够建立在听到的，听到人家说什么，可是不是你自己真有信心。小孩子能够很明白他不能做什么，可是他的爸爸可以帮他讲话，他对他爸爸信。所以很多时候呢，做什么都好，我们都不能，可是我们的神相信的对象可以帮忙。好，我们就做一个例子，刚才说有两个，我只是讲一个。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一个例子就是讲到芥菜种的这个信心。这里说马太路加福音17:3-6，其实这个之前呢是讲到耶稣告诉他们说不要绊倒人，之后呢耶稣就开始讲不但不要绊倒，还要饶恕人。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这个听的人是谁呀？使徒。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都觉得没错，可是耶稣觉得有错。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的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来，叫八个连根拔起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意思就是说，若是你们有一个正确的信心，就像耶稣在比喻当中的一粒的芥菜种的话呢，凡事都能，你一定可以饶恕得到。所以这里讲的饶恕跟信心这里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使徒他们说要我们饶恕7次，意思说继续饶恕，继续饶恕，有没有可能呢？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他说好了，主啊，你加给我们信心，我们就懂得饶恕了。好，我们再看耶稣说，你们若有像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你们就可以做。问题在哪里？问题呢，就是使徒他说，主啊，求你增加我信心，增加了我信心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去饶恕别人。好了，饶恕完了以后，你觉得他认为他的饶恕是因为怎么样的情形之下他能够继续做饶恕？请问他就觉得我可以做，因为主已经帮助了我，是我需要这个信心，而且呢有了这个信心我去饶恕，所以出发点是我。可是这里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的话呢，这里是所指的是什么呢？这里所指的就是说你们的信心信得过你所信的那个对象， OK， 他可以帮助你，跟主啊你加增给我，跟他能够做得到，我就听他说我就这么做，就可以移山倒海，没有一件是不能做的。圣经一直告诉我们，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情，他没有告诉我们你们有了信心就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他说在神来说凡事都能，在神来说就是再大的难处也没有问题。所以这里的给我们的应用的方式是怎么呢？没有，这里没有。这应用的方式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我曾经在圣经里面所认识的主是哪一位的主，我求那一位的主来去处理这个事情，明白吗？不是说我求这个主给我信心了我来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那个小孩子若是在那个这个校长室的外面呢，他说爸爸你好不好，你就告诉我几句话，跟老师怎么讲，跟校长怎么讲，那就没事了。你就告诉我你要讲的东西，我就来讲吧。或者说爸爸你能的，你去讲吧。这两件事情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信心是要我们去做什么东西，哎呀，我知道上帝能的，可是我做的。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什么都是恩典，连我们能够信耶稣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是不配，我们也不能做的。尤其是信心这些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做的。虽然我已经信了，我的信心还微小，可是你的微小怎么样成长呢？多一点去认识你信仰的对象。我最近领圣不是领圣餐，在灵修呢，我就在读这个，我在读这个启示录。启示录我就把它写下，我自己有一本，就是每一次读经有领受我就写下来，那天没有那本书我就写下来。我在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看到神耶稣基督他怎么形容他自己，所以那几句话呢就很给我很多的震撼。我就告诉主说呢，我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不敢看我能不能做，我说就是你，就是你，就是那位的，你去做吧，你去做吧。因为当我们跟耶稣有关系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是这么说，他说呢，我们学习的信心已经把我们的工作和上帝的工作是能够捆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做上帝就动手了。若是我们的信心针对这一位对象正确的话呢，就我们这个信心呢跟耶稣的这一个我们对他认识的那个耶稣的那个能力呢是捆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是不能的，他就动手了，就像这个小孩子跟他的父亲一样。我看到的我就写四个，耶稣他说我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哇，你知道你认识的神是这么厉害的吗？他是今在昔在永在的神。还有他说他是从死人当中首先复活的，他能复活，他保证我们信他的人也是能够复活的。第三，我在这里写三，其实很多在启示录第一章就看到了。他说这个耶稣啊，他是地上众君王的统治者。若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看见世界怎么大乱呢？我的心很慌啊！啊，美国又跟苏联不好，苏联又跟伊朗不好，哇，这个头昏脑胀。可是当你信得过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地上众君王的统治者的时候，你放心吗？你放心吗？那你说我还是忧愁，那是你的事情咯。因为他已经告诉你，他是你信仰的对象，他是你信心的对象，你放手交给他。所以当我们的信心走到正确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呢应该是无忧无愁的。很难做得到，我也很难做得到，慢慢学习，一点一点的去学习。还有他说什么，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 OK， 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是说什么？他是昔在今在，他是头，他是尾，都是他。这样的一位上帝，当你去读圣经认识耶稣，给你知道哦，耶稣原来是这样，我们的神原来是这样的话，把它刺到你的，把这些圣经的话当粮食刺到你的心中去，成为你改变你的看法，每一天的生活都靠着他，因为他就是那个了不起的上帝。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人子来就要给你们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个丰盛是永无止境的去享受，永无止境的去投靠你的主，你的主就成为你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唱歌讲的吗？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对不对？那为什么我又要在那边挣扎呢？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信仰的对象有偏差。好，我看一看几个应用啊。 信心的例子，在圣经里面呢，耶稣很多医治人的这些例子呢，都是跟信心有关系。我们看一看这个例子哈，耶稣对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记得讲什么东西吗？什么 Alan 百夫长治好百夫长的仆人的病， OK， 医治好一个百夫长的一个这仆人。有一个老板来到了，耶稣啊，我的仆人病了，我最爱的门徒，我最爱的仆人，而且是帮忙最大的，我不能没有他，你可不可以医治好啊？耶稣说，好啊，我就过去吧。好，同学们，我们一起过去吧。那个百夫长了就说，你不用去，你不用去，因为你是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不用去，你讲一句话他也会好了。请问那个信心在哪里？信心是因为百夫长了不起去找耶稣吗？他有动作，可是呢不是他的信心，他知道他是自己不能，他看到的是耶稣你能。所以耶稣说，哇哦，这么大的信心啊，不用去摸他，不用给他吃药，不用为他祷告，你就这样，我站在这里就可以为他祷告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个百夫长，耶稣称赞他的信心，因为他知道耶稣能，你能，你任何的东西你都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你怎么还要去呢？就是这么样的意思。这是其中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耶稣转过来呢，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在怎么样的情形之下？犯血漏的一个女人，犯血漏的女人，她是非常自卑的，她根本不想把自己说出来，不要说她对自己的信心，她对自己都是自卑，她怎么有信心呢？可是她对那位经过她身边的耶稣，他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应该信仰信心的对象耶稣，他能，所以他只能偷偷摸摸的摸一摸耶稣的衣服，他的病就好了。所以你看到不是因为那个女人很有信心摸他所以他医好了，其实最重要他的信心，耶稣称赞他的信心，因为你看对了，你的信心对了，因为信仰的对象就是耶稣。好，我们再看第三，耶稣说，我要为你做什么？瞎子什么都不能，对不对？所以他要人帮忙。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因为你问我吗？而我认识你，你是可以做的，在你凡事都能的。所以他问的时候，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看到什么东西？你看到的是就是这个瞎眼知道这一位站在他面前问他需要什么的这一位呢，就是我应该把信心放在他的身上，是他做事，不是我能，不是别人帮助，就是他。所以耶稣看见了，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最后一个，耶稣说，洁净了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个人非常明显的就是知道医治我的就是这个人，他的回头，他的感恩，他回来找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凡事都能，是耶稣医好他。所以耶稣告诉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让这个很简单的这个信息当中，让圣灵在你们的心中继续的给你们教导跟提醒，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想到我们应该怎么去学习信心。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呢，认定我们信心的对象的时候呢，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就是那位可以做事情，你叫我做的事情我好好的去做， 我不能做的事情我一定求你，会做的事情我也求你，因为你凡事都能。当一个人对耶稣有这么信心的时候，他也要加上怎么样的信心呢？加上耶稣可以做任何的决定。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我相信耶稣能，我也相信所有的答案都是耶稣所出来的，我应该学习接受。这个就是信心。所以你信心的话呢，不是说我祷告了百分之百主就给我成就了，可能那个好像有点勉强耶稣，抓住他的手，你签名吧，我需要一百万你签名，来你 抓住耶稣的手再帮忙签名。不是，我们是怎么样，你要不要帮我签 up to you， 我相信你，你觉得不应该签这个字，不应该给我买一个房子的话，好，我做儿子的说不要紧，你有你的看法，我也相信你，你给我也好你不给我也好，我相信你，因为你是那位全知的上帝。最近我们去探一个姊妹，全身瘫痪差不多，我为她祷告的时候呢，我心里很挣扎，我又回到了老样子，主啊，我做牧师的好无奈啊。可是我又想到我刚刚读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不是看我自己，我只求那个叫人死人复活的主去帮忙，我叫那个活在今在昔在永在的上帝去帮忙，因为你能，我跟主说，因为你能，你能，所以我仰望你。让我们好好读圣经的时候呢，希望一个星期之后检讨我自己对耶稣的认识加深了多少，我加深了多少。若是呢五年之后一点都没有改变的话呢，这个是你的信心有问题了，你的学习真的有问题。好，我们看一看你有的是哪一种信心，百分之百的对这个对象认识而且信靠于他。你会怎么操练自己让信心继续成长，学习更多的去了解到耶稣不但是他是真理，他怎么说他是道路他是生命，耶稣要你做什么，耶稣的吩咐命令是什么，耶稣的应许是什么，耶稣这一个他的能力到哪里，我可以去学习，我可以去慢慢的把它放在我的心中，成为刚强，肯定我对他的信任。还有目前有什么事需要用毅力的芥菜种的信心去面对。刚才我们说芥菜种的比喻呢，种在心田它就会长大，就像一棵树这样。若是我们弟兄姊妹们一百位弟兄姊妹若是在这里的话，我们都有真信心的话，我希望，我也相信，我也肯定我们的教会是有更多的不同，因为我们都是有信心真信心的人，就像耶稣所讲的芥菜种的信心的人，我们会为主做更多的事情，我们的生命会影响更多不信主的人认识，我们能够服侍的更多，服侍的更好。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这段经文听进去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够明白，但愿你让我们有一个愿意更多去理解你真理的这个心情，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真理里面的真意，以致明白了我们要顺服，我们要接受，我们要学习。主帮助我们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们都不够的，可是你已经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做万事，让我们的心投靠你，让我们的心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